使用权柄。看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28章，弟兄姐妹可以尽量往前坐，没有关系哈，我们很自由很轻松哈。马太福音第28章，我要从第18节读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通常这段经文是在讲到说，讲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来了解，就跟我们在了解圣经里面的每一个主对我们的吩咐，包括做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女、好牧师，做一个好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注意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那基督教就又变成一个错误的认识了，就是基督教是一大堆清规戒律。弟兄姐妹，不要把上帝的律法看作我们可以遵行的东西。上帝的律法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遵行，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行律法，而需要神的帮助。因此要去讲大使命之前，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段经文里最重要的是第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权柄，或者你把它了解成权力、权能、权威、权势，不管你怎么样了解这个，都是一种 power， 一种 force， 一种能力。这我在这里也讲过很多次，当耶稣说我有能力的时候，这个能力是这个世界失去能力的原因。本来我们要有能力是要我们比别人强，我们比把别人打下去，我们比别人出色，不管这个能力是学问、是知识、是美貌，这我们也都讲过。各位姐妹你也知道，美丽是一种能力；各位弟兄你也知道，知识是一种能力。我不是说弟兄没有美丽，我也不是说姐妹没有知识哈。美丽、知识都是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在圣经里面讲，多多少少都是一种堕落的力量。不管是政权、经济、美丽，这些能力都常常叫人骄傲，去挟制人。因为在我们用这些能力的时候，都不愿意去顺服上帝。所以圣经讲到的能力，让人得到能力的能力，那个好的能力，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1章、2章讲的那种无能，那种承认自己的无能，而当自己有能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这种能力是用来服侍人的。神赐给我们的权柄不是要败坏你们，是要造就你们。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八节，彼得前书5章3节，叫长老们当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不是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各位，今天所有的 power， 不管是 knowledge 是 beauty 是美丽是健康是金钱是政治，还有科技上能力，都是一方面去 dominarian 去 dominate 别人，去挟制别人；一方面是高举自己的，我比你漂亮，我比你聪明，我比你有学问，你在我之下。可是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是要我们谦卑的顺服上帝，造就人，荣耀上帝。哎呀，弟兄姐妹，我讲1万次，我也知道不大容易听进去，因为美女总喜欢挟制人，因为俊男总喜欢挟制人，因为你在政治、学问，甚至在讲道上有能力，你也喜欢把别人比下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神来的能力，有神给我们的。耶稣说他得到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亚当夏娃失去的那个权柄。亚当夏娃要不信靠上帝，要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他就失去了这个权柄。耶稣凡是顺服上帝，他就重新得到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当他得到这个权柄以后，他是要给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能够使别人做基督的门徒。哎呦，各位，这是一个不可能艰难的工作。耶稣在山上，在加利利的山上，各位不是在耶路撒冷，在加利利的山上，他跟他的11个门徒， 这十一个门徒，你大概很熟悉这里所讲的话。各位，其实你不熟悉，因为我都不熟悉，这十一个门徒是谁我都不知道，你大概也不知道，彼得、雅各、约翰，其他八个你都不知道了。感谢主，圣经叫十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能力，没有聪明，不是亚历山大，不是 Caesar， 不是成吉思汗，不是爱因斯坦，不是 Bill Gates， 不是有很大的 power 去征服别人，也不是有很多的 attractive 去引诱别人，就是十一个跟你我一样名不见经传的人，要他们做一件事，做一件亚历山大也办不到的事，做一件 Bill Gates 也办不到的事，做一件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能干的人都办不到的事，就是征服世界，就是把这个世界从魔鬼的手中重新放回到上帝的手里。征服两个字实在非常不恰当，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用征服两个字，因为我再一次说，这个世界不管谁，包括 Bill Gates， 包括登山的专家，包括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字眼，我征服了喜马拉雅山，我 conquer 了，我 dominate 它了，我控制它了，哎呦，这一次某某名嘴的中国之旅征服了全中国，风靡了全中国。各位，那都不是我们基督徒该用的字眼。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嘴名传道人让所有人哎呀拜倒在他的石榴或者西装之下，石榴裙或西装之下，我今天没有穿西装哈。各位，那都不是我们基督教要说的。我知道人因为没有安全感，人因为要权力欲，我们喜欢 dominate 别人，我们喜欢别人看我们，我们喜欢别人向我们求恩典，我们喜欢别人来仰望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人，我觉得这都是人没有信心，不认识上帝爱的那种不安全感。甚至在神学院在教会里也是有，我要比你更优秀，我要能够控制你，我要叫你在我面前抬不起头来，我要你怕我，我要你尊敬我，这都是惧怕，不认识上帝的爱。可是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有这样的毛病，就是要去辖制别人，而且生怕我不如别人，因此越多的权力就越害怕。唯有十字架的权柄和权能是一种舍己的、顺服的、认识上帝的爱的，这种权柄让我们有安全感，也能够造就别人，不是败坏别人，能够做众人的榜样，而不是去辖制别人。好，我们征服世界这个话哈，可能今天人很讨厌听，尤其后现代人很讨厌听。后现代人一听到像基督教或者回教或者佛教或者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这种意识形态去征服世界都不喜欢。后现代喜欢的或我们很喜欢，就大家包容嘛，接纳嘛，谁也不要征服谁，谁也不要听谁的，我们就每个人互相的尊重。各位，这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对，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甚至更可怕的辖制人。我越看到在二十一世纪越看到人接近这个世界的末日，我就越看到，尤其在西方，在基督教国家，在那个 post Christian 的 society 里面，什么都可以包容，就不能包容基督教。我最近，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培基学院的哈，上一堂我应该跟那个陈宝国弟兄谈一下，有一个在家教育的一个年轻的孩子叫 Noah Riner， R-I-N-E-R， Noah Riner 哈，他到 Dartmouth 在美国的 Ivy League 的一个学校，他申请到了，他在那边读书，他成为学生会的会长，他是在家教育培养长大的，是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今年的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跟新生致辞，那个整个的话大概6分钟左右，不是很长，引起轩然大波。 Noah Riner 在致辞的时候，他讲到说 Dartmouth 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Ivy League 的 Dartmouth， 你们来到这里，每个人都会说 You are special， 对不对啊？各位，我们到处都听到 You are special， 他是你到 Dartmouth 很 special， 你到 Dartmouth 你可以学到很多，你很 smart。 他是，你也很 smart。 他说，不过我要跟你讲，那是不够的。他在新生的欢迎新生，以一个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在跟他们讲，他说，我现在告诉你 Dartmouth 几个非常 special 非常 smart 的人，谁谁谁后来成为间谍，谁谁谁后来因为强奸人怎么样，谁谁谁谋杀，谁谁谁炒作。各位校长校董什么都在底下，我们的校子，我们学校有这种事。我如果说信友堂有什么什么作奸犯科的，哎呀，其实我会说这些话，你们听我听到听多了，我会说这些话的。我觉得讲事实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Norina 说，这表示一件事， good 只是 special 只是 smart。 我可不可以再加几句话，只是很漂亮那是不够的，虽然你们会认为那就够了。他说我们要有好的 character， 这我一听就是培基学院的那个，我们要有好的 character， 这我也觉得没有，这还不至于引起众怒。他说我们需要的是好的品格，然后他引起众怒了，他就说他认为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像一个好品格了。他甚至引科西玛尼园，耶稣在信在顺服上帝的当中显出一个高贵的品格是什么，信靠顺服，不照自己的意思。然后他说我们的问题不在学校不够好，不在我们不够 special， 他说人类的问题， Dartmouth 的问题，他也讲到美国那个飓风的事情，他说是我们人出了问题。然后他讲真是会引起大怒的，就是人有问题，上帝借着耶稣的救赎来解决这问题。学生会的副会长第二天递出辞呈，公开信说，我以你为耻，你丢自己的脸，你丢 Dartmouth 的脸，你丢我们大家的脸，你怎么可以在一个迎新上面讲出这么不尊重不包容其他宗教的话。后来就是这全国都讨论这件事情。那有人就说了，如果 Nora Renner 在欢迎词上面讲到说，公开讲，先讲说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或者我是一个共产党，或者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今天要来介绍佛教或者是穆罕默德的伟大，他不会引起一丝的抗议。在美国，特别在欧洲，你只要一提到圣经里面的基督教，就会引起抗议。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是，在这个后现代的时候，我弟兄姐妹，你要越来越认识你所进入的世界有多危险，你要越来越认识这个世界是多么抵挡那个真理。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我们也不要用更多的世界的力量，不管是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学问的力量，这些 power 来对抗其他的。有人说我们台湾的基督徒，如果有更多的基督徒成为立法委员就好了，成为官就好了，就像美国很多基督徒，如果有更多的基督徒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就好了。各位，我同情他们的想法，但我不同意这样的，我同情但我不同意。你在这个世界上要对抗那个罪恶，不要想要用更多世界的 power， 这些东西无可厚非，你要做可以。这个世界只能被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真理来征服，也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各位好稀奇，亚历山大不能征服世界，资本主义不能征服世界，共产主义也不能征服世界，回教也不能征服世界，美女不能征服世界，海伦不能征服世界，比尔盖茨不能征服世界。虽然他们都可以相当有魔力的吸引很多人，人用两种方式来征服，一个像成吉思汗的暴力，我一定能够把你打败，另外一个用魅力，那就是资本主义和美女的，我吸引你。我们不是用这样来征服人，我们用圣经的真理，用上帝的真理，让人看到认识上帝的爱和权柄。这太难了，但是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唯一的信念。而基督教在这2000年不断的被试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讲这些，我们讲别的，我们有更多的钱 权力和魅力会不会更好？各位，我们怎么叫人来信耶稣？这是我常常讲的。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力量，我们怎么叫人信耶稣？我们能够说信耶稣你就会发财，信耶稣你会很聪明，信耶稣你会很有钱。我们能不能够用，或者甚至说信耶稣你会很舒服，你的重担会脱落？有的时候我们也用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提供一些很吸引人的东西？就像钱很能吸引人，美丽很能吸引人。有人说，如果美容院说，我保证你，你到这个美容院，我毒打你一顿，你出来一定变成美女。有人说，每一个女孩子会带着棍子进去，请你打。对不起，好像有点对女人不敬哈。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学生，你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最艰难的功课，要让万民做主的门徒。这里几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跟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跟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门徒就是学生，门徒就是完全听老师的话。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也是我立定志向，今天以后我会完全听主的话。所以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那耶稣叫我们做这个事真的好难啊。各位，我现在就觉得我真的最好闭口哎。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我太太要我管一下小孩，哎，康健啊，少看一点电视，可我说不出口哎。为什么？因为我看电视比他还多，现在不看了，我在他的年龄看的更多。哎，康健，早一点起床吧。我说不出口啊，因为我以前赖床的习惯更多。康健，能不能早一点睡觉啊？不行哎，各位，我发现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太难了，以至于叫别人听耶稣的话简直是不可能，也任何一个有廉耻的人也不应该讲这种话。我就是说我实在是无耻了，我怎么能叫人家爱主饶恕，所有的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人遵守，我怎么做得到呢？我不过是另外一个新法利赛人而已，我们办不到啊。我们觉得好辛苦好累，我们做不到这种事，因此我们怎么能叫人家呢？因此我看这个事也有越来越多的神学生和所谓的宣教理论说，大家彼此尊重吧，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事实上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也不想让福音来改变他自己。哎呀，最好的福音就是我们一直堕落下去，上帝还是很爱我们。这是新派神学一直到今天最多听到的，就是神很接纳我们，我们就这样子。各位，这不是福音，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福音是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福音是凡所吩咐的都去遵守。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没有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哦，各位，我们做不到啊。我不是讲过多少次了，各位做丈夫你能爱你的妻子吗？各位做妻子你能顺服你的丈夫吗？我们能够诚实的做一秒钟的基督徒吗？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专门做不可能的事。我们的主耶稣在实际上成就了那个顺服信靠上帝带来的救恩，带来的能力，带来的盼望。那可是各位，我要再说，如果不靠着加给你力量的，不靠着主给你的权柄、能力、power、authority、force、whatever you call it， 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如果没有，你没有办法去做。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吗？你们要去，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要进入这个世界，你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耶稣曾经讲过，那个时候就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进到这个世界，进到以色列，进到那个所谓的选民，进到所谓的神的儿女当中。他们去干嘛？耶稣用一句话，用四个比喻，一句话里面有四个 metaphor。 第一个，我差你们去好像羊进入狼。第一个 metaphor， 第一个比喻是你们像羊一样， 第二个比喻是你的对象像狼一样。什么叫做像羊啊？就是我们脆弱无力。我要再一次说，我真是觉得我是全世界最无能的人，越来越发现这一点，我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行任何的良善，我没有办法去跟这些狼群对抗。耶稣说这话是很荒唐的，我希望你知道有多荒唐，好让你知道耶稣的命令有多么艰难。我的儿子去前年申请到美国的学校，今年又一个申请。在他们申请学校的时候，不管是怎么申请啊，就跟你要去学校也好，去工作也好，各位，我们都想尽办法希望他们能够到一个好的学校，希望到一个学风很好的、比较朴素的、比较会用功读书的学校。各位，两个都是儿子，如果是女儿，我除了一切的考虑以外，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安全。我不希望我女儿到一个学校，那个学校的学风很不好，那个学校在 party 里面有很多女孩子被强奸，很多性开放的事情，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去一个充满狼群的地方，包括色狼，我不希望。可是你知道吗，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就是差遣你们去狼群当中，哪有这么可恶的耶稣的，我不会把我儿子送到狼群当中，可是耶稣说我把你们送到狼群当中，而且耶稣特别说好像羊到狼群，耶稣并不是说我把你们训练成狮子，然后狮子进入狼群那得胜嘛哈，我是把你们变得更像羊进到狼群当中。这再提醒我们，各位，你要进入的世界，你成为基督徒，你受洗以后，你要进入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我不是叫你对这个世界有敌意，如果是的话，我要你先对自己有敌意，因为你要碰到的狼没有一只比你自己更可怕了。各位，没有一件事比我们自己更难征服，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工作比我们让自己顺服上帝，成为一个良善的人、诚实的人更困难了。我每天从早开始就跟这个对抗，包括早上，哎呦，包括今天了，包括每一天。我今天曾经，我到醒来到现在已经好几个钟头了，好几件事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我不敢做，我应该提醒应该说的我不敢说，我怕得罪人。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背十字架舍己就是我讲过很多，就是好像让步啊，有人打你做人又有人打，有的时候你要背着十字架是严厉的责备人，我不敢。我希望耶稣去责备他，我希望圣灵去责备他，我拼命祷告，但我就不敢。我不应该想的我想的太多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包括不该动的念头，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坏，这么难克服啊。上帝耶稣的话告诉我们，第一个你是羊，意思你没有能力行善，第二个你是进到狼群当中。你不要先想到你要到非洲去宣教，你要到共产国家宣教，你会被那些狼撕得片片的。你甚至不要想到说你要去一个福音机构工作，你要去短宣，都不要想。你甚至不要想到你上班或者你回到夫家，你发现你老公多坏，老婆多坏，你不要想到那些。各位，就是你一个人，你要碰到狼群就是你自己。我们最难胜过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诚实的喜悦的去行善，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包括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爱的舍己的权柄里面，我们可以胜过我们自己，可以叫我们这个身体听从上帝的话。我们是羊进入狼群，然后呢，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第三个是蛇，第四个是鸽子，这又很奇怪了。各位，旧约新约都知道蛇是代表魔鬼的，耶稣怎么能说我们要像魔鬼一样呢？要那么坏，那么狡猾，灵巧其实就狡猾。 要狡猾的像蛇一样。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冒犯你，但是这个命令实在不需要耶稣来提出来，因为您照照镜子，那镜子里好漂亮一条响尾蛇青竹丝啊。各位真的，我们如果要听魔鬼的话，要听魔鬼的话像蛇一样，那个我们每个人都办得到。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会装疯卖傻，我们会装假，我们会装得很天真的一样子。各位，如果你现在瞪着那个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看我说，康牧师，我不觉得我们那么坏，你真像一条蛇嘞。我们真的好狡猾。因此耶稣当初说我们要像蛇一样狡猾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犯罪听魔鬼的话那么狡猾，耶稣是要我们在对付魔鬼的时候，在打击罪恶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聪明。这个包括我们要比魔鬼先看到一步，你知道你到那个场合你会犯罪，你就先看到，你就离开那个场合。那像一个高明的棋士下棋的人一样，我知道你会出那一招，我就不出那一招，我就避开。各位，求主让你能够更聪明。我们对付魔鬼对付罪恶要像蛇一样的灵巧，要用脑筋，非常的辛苦。脑筋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之一，我们不是只有在挨打，我们需要对抗魔鬼，要灵巧像蛇，但是我们要驯良像鸽子。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善良的，在罪恶的世界不被罪恶玷污。是我们会犯罪，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显多了。但是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一开始保罗就说，这样我们可以多多的犯罪，叫恩典更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求神让我们一件罪恶都不犯，让我们所有的精力聪明智慧是对付罪恶的。我们也需要能力，这个能力包括智慧，也许包括其他一切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讲到，我们的生命是像跟壮士在作战一样，保罗也讲好像在摔跤一样，随时要非常的警惕，随时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那个心中蠢蠢欲动的恶念，甚至欺哄我们的恶念不要跑出来。哎，各位，这太多太多了，这多的简直不得了。我实在不能举太多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也会装傻，有的时候要装聪明。有一个神学家齐克果，我是越来越不佩服他，甚至很讨厌他，很多人很佩服他。他也是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没有安全感，他要表现他很聪明。他怎么表现他很聪明？他有一段时间他要替报纸写专栏，写专栏不容易，要花时间，但他要表现他有多聪明。所以呢，他每天晚上那个时候要写的时候，七点钟或者吃完饭，他就到丹麦的歌剧院去。你知道去看一场歌剧，哇，出来都要十一点钟了，累死了。他要让人都知道他是进去看歌剧，然后呢，其实他就溜出来了。他一进去就溜出来，溜回自己的家，苦思啊，写那篇专栏。然后呢，写完了以后，再跑回歌剧院，刚好就在散会的时候他出来了。然后呢，那个编辑，大家都以为他在看歌剧。哎，写出来没有？还没有，没关系，我回去赶快写。然后半小时之内交差，哇，神童。天才。各位，这种装我看很多知识分子也会装，假装自己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其实累死了，假装像天才。有一个，我最近也看到一篇报道，我才知道，你以为这些运动员很喜欢用那种 enhance 自己提升自己的那些药物啊，其实知识分子也喜欢用，其中有一个包括数学家，有一个数学家是一个匈牙利人，我才能在这里讲过哈，我 first name 是 Paul 哈，后面一个叫什么，中文也有翻译。他很聪明，但他也是用药，因为这些数学家要常常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他要用药物来让自己那个脑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后来他下定决心不用了，因为这对身体不好。不用了以后，他发现 他的那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大降，所以又重新去问去用了。我们被这些东西控制了，我们被这些东西控制，即使最聪明的那些科学家文学家，我想都是，我不必讲你用了什么办法，你也不必问我用了什么办法，好像很轻松哈。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明明记得一节经文，那么而且写在我的讲稿上的啊，或者我花了很多时间背，然后我故意要假装忘记了，那节经文在哪里？其实我都知道在哪里啊。然后是不是哪一节吗？哪一章哪一节？要让你知道我的圣经多熟悉。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力量去克服我们心中的那魔鬼，我们要比他更灵巧的先防范自己可能要走的地方，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能力，要有主给我们的权柄，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件事上，包括做丈夫做妻子做母亲做父亲，最小的一件良善的事上，你以为你可以自己去做，你办不到的，主求你给力量，求你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哎呀，去，我们已经说了，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不管是去上班回家去教会，没有一件是容易的，没有一件事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你以为约拿能够吗？神说你去到尼尼微城去，他不愿意去。你以为摩西神要他去的地方容易去吗？你去法老那里把以色列人通通救出来，那不容易。你以为亚伯拉罕要去的地方容易去吗？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们出去的时候，这些人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他去了。谁不喜欢住在一个安乐窝里面？如果我们愿意去像美国开拓西部一样，我们愿意去，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如果我们去一个陌生地方，如果我们去美国西部或者去阿拉斯加，你知道我们去是因为那边有金子。世人要去一个地方，不管他知道多少，他知道那里有利才去。亚伯拉罕去，他不知道他去哪里。我们跟随上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神的带领一定美好，我们愿意顺服，可能会粉身碎骨，我们要去。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他也不知道有一天神说，你带着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把你的儿子杀了给我。每天每个时候，神要我去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的肉体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有的时候会做别的事，主，我奉献，我传道，我探访，我都做，可是我内心深处，我相信你也是一样，我知道有一件事你要我做，可是我不想做，我做别的代替好不好？我甚至很辛苦的背那些十字架，其实神要你做的就是这件事，你不想做。或者说你说，神，我戒赌，我戒嫖，我戒这个，我也不看这个不看那个，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你不希望我做，但是我别的都不做了，这件事你可不可以让我做？各位，那就叫十字架，那就是每天的艰难哦，每天的折磨。你想做的，你用很多的理由去 justify 你自己。你说我已经牺牲了那么多了，就这一件我喜欢的，但你知道那个是错的。你想很多的理由，神不要你做其他事，神就要你做这一件。你说别的我都戒掉了，那些东西神不 care， 神要你戒掉这一件，好难哦。我们都有我们胜不过的东西，其实每件事都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一定能够。你们去，你们去到我叫你去的地方， 不是你想去的地方。你在那里照我给你的权柄，必定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门徒，也能使人成为主的门徒。但不管怎么样，那是一个征战，是一个艰难的征战。我今天特别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以斯帖记里的。以斯帖记我以前很不喜欢，因为里面很多的阴险的事情，哎呀，现在最近我看了非常的喜欢。当然这都是神的话，让我谦卑的能够学习。以斯帖记很特别，这卷书里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这卷书里没有提到任何跟宗教有关的敬拜、祷告、赞美，通通都没有。他最多提到最接近的一个是禁食，但禁食可以很世俗啊，他也没有说禁食祷告，他只有禁食。各位，当你失恋的时候你也会禁食，那不是什么金钱的事情。当你失学的时候也吃不下东西，那不是金钱的事。他最多提到这个。以斯帖记所讲的是亚哈随鲁做王的时候，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亚哈随鲁应该就是薛西王，他带着可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支军队去征服希腊，结果铩羽而归。但圣经没有讲那些事，圣经讲那个时候犹太人在亚哈随鲁统治之下是怎么样过日子。各位，他们所过的日子也是你过的日子，他们需要灵巧像蛇，你也需要灵巧像蛇，他们需要寻粮像鸽子，你也需要，他们是进入狼群当中，你也是进入。我们自己需要对付的是每天，我们环境也需要每天对付。在以斯帖记第一章讲到说，亚哈随鲁王解经家说，非常可能就是他把全国的军队集合起来准备要去打希腊的时候，他的军队集合的时候，因为波斯是一个大帝国，所以各色人等都出兵力。亚哈随鲁王就叫这些他的大臣部下，第一个吃了180天的筵席。哇，台湾很奢华，但是我还不知道有人开流水席开180天。亚哈随鲁王开了180天的流水席，然后在这开流水席的同时，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的尊严给这些部下看。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你知道他在我说的，他用他的 power 来强迫人，来引诱人。第一个，他让人看到他多么的荣华富贵，他让人怕他。你知道我多强大吗？所有的军队你们要替我卖命，因为你看我多强大。第二个，引诱他们，所有的军队要替我卖命，因为如果你替我卖命，你能享受180天的筵席，享受这些荣华富贵，这个世界再一次用魅力和暴力来让你就范。就这两个了，亚哈随鲁用这个叫人看跟随我会多好，世界也叫你看跟随世界会多好。你的老板，你的 advisor， 你的公司的老板也都是一样，人很自私。然后他也知道180天筵席会出问题的，所以不准随便喝酒。可是你看他犯规了，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他喝酒喝醉了，然后他就开始犯规了。各位，人真的很下流很坏啊。照波斯那时候规矩，甚至我们今天看阿拉伯国家的规矩，恐怕都有点类似。王后不能抛头露面的，最漂亮的女人不能被别人看到，因为怕被别的狼抢走了。但是亚哈随鲁王啊，喝酒喝多了，他觉得哦，让你们看到我的金银珠宝，让你们看到我的富裕还不够，我让你看到我老婆多漂亮。于是就在喝醉酒的时候招他的老婆，招王后来，瓦什提就是王后不来，于是亚哈随鲁王就大怒，然后就开御前会议说要怎么办，决定就是把这个王后休掉了。好了，这些事里面已经有很多下流的部分，我不去谈它了。在第二章第一节讲到说，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他的妻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离婚了，愤怒之下离婚了，然后后来又很想他，那怎么办啊？各位，你非常想他，你想的不得了，那怎么办？天下还有比这更简单回答的问题吗？就跟他复合嘛，再跟他结婚就是了嘛。 你 darling 我错了，我们再和好好不好？哎，你懂得圣经，你知道他不能和好，因为他是国王，国王休了王后不可以再和好。那也很简单，不爱江山爱美人嘛，我不做国王了，我做一个布衣可以吧？亲爱的瓦斯提，我那个时候错了，把你休掉了，我现在为了再跟你成为夫妻，我不做国王了。各位，很简单嘛，你离婚了，然后现在你又在想他了，好，那就再结婚嘛。对不起弟兄姐妹，这圣经上的话我只好这样讲。你知道当亚哈水鲁王重新想他太太的时候，可见他不是想他太太，他只是性欲发作而已。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的办法是把波斯全国的美女，对不起我还是要讲这个字，全国的处女，这圣经上讲的，找来每天跟一个人睡觉，这样来解决他想念他太太的做法。你说下流不下流？你说他真的在想他太太吗？不是嘛，他只是性而已。这些女孩子是怎么样被找来的我不知道，有些描述是就全国哈，每一个美女都要被抢去。我以前想的是像长恨歌一样，每一家人就献上自己家里的美女，女儿或者妹妹，不管是怎么样，以斯帖也在其中。以斯帖记跟但以理书好像很大的不一样，又很一样。一样的是都在一个外邦当中，犹太人怎么样持守他们的信仰，不一样是但以理不叫任何东西来玷污他，包括饮食。以斯帖不知道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让他的身体被玷污了。各位，这是你要进入的世界，那个玷污很可怜。我们中外大概都是这样，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我们中国的后宫的妃嫔可以有3000、6000，可以有10000。我们看1001夜也是一样，国王娶一个，国王跟一个女孩子睡觉，第二天就杀她的头，砍她的头，每天砍一个。我们中国后宫的妃嫔，哎呀，国王哪有力气去碰这么多的妃嫔？你知道那些妃嫔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么全国的处女后来怎么样？每天睡一个，不喜欢就不再招你了。那不招你，那你到哪里去？是像1001夜一样被砍头了吗？还是变成白头宫女？我以前想到说，哎，你不喜欢就让她结婚吧。有人很坏耶，他不让他们结婚，我们中国皇帝不让他结婚。我死的时候，如果你是我爱的妃子，你要寻葬，要陪葬，跟我一起死。运气好一点的，像武则天，发落到尼姑庵里面去。这些美丽的处女，她们跟国王睡一个晚上，先要有12个月的准备。以斯帖记2:12，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末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12个月，只为了满足他一个晚上的兽欲。12个月用不同的药，不同的东西来熏自己的身体，洁净自己的身体。我看到这里，我真的想到熏鸡或者腌鸡，每天用不同的香料 XO 酱来涂在你的身上，涂12个月。你要进入的世界是这个世界，耶稣叫他的门徒进入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你还能不求神给恩典吗？你还能不求神给智慧，给 power，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那圣洁的、舍己的、十字架的、顺服上帝的，要不然你怎么能对付这么黑暗的势力？以斯帖进去了， 以色列成为王后了，王喜爱他胜过喜爱任何一个人。你知道喜爱几天吗？整个的历史大概是照世界的历史，瓦什提王后后来复位了，以色列很快就失宠了。不过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以色列记没有记那些事情。但是不要看这个世界能给你的，这世界不能给你任何东西。我今天在，也许是因为昨天实在太累了，因为昨天晚上嘛，我们有圣诞崇拜到11点钟差不多才离开，然后今天一早要来讲三堂。我知道每个弟兄姐妹服侍同工早上来的时候都累死了，神感动我，我还祷告的时候神让我说了一句话，我自己也被感动了。我说主，不是我们怎么样你才怎么样，是你怎么样我们才怎么样。主啊，不是我们累得半死了所以你也变成一个累得半死的神，不是我们很笨所以你也变成一个很笨的神，不是因为我们无能你就无能了，不是因为我们不慈爱你就不慈爱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你就没有智慧了，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是因为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是因为你是一位有智慧的神，你能让我也有智慧，你有能力你也让我有能力，你有圣洁和慈爱你也让我圣洁慈爱，不是我能怎么样我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是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各位，你进入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包括你自己的肉身，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领受从圣灵来的，像约翰福音20章耶稣吹口气让他们得到权柄得到能力，使他们能够胜过自己肉体和这个罪恶世界给他们的一切的邪恶。以斯帖能够得宠几天不晓得。以斯帖记2章17节说，王喜爱以斯帖胜过一切的众处女，再过2节就有第二次遭拒处女，显然以斯帖就失宠了，王要另外其他处女了。你进入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残忍阴险毒狠。我们灵巧像蛇，不是作恶像蛇，是对抗魔鬼像蛇。我以前不喜欢以斯帖记，就是我觉得亚哈水鲁我觉得莫迪改这个犹太人太工于心计了，他先把他的堂妹放进去，而且是孤注一掷哦，万一王不喜欢他，不是白浪啊，对不起，不是浪费，不是白伤害了一个女孩子吗？好，然后莫迪改刻意不在犹太人的仇敌面前下跪。我觉得我真错了，我以前觉得莫迪改故意激怒人家，现在我看到一个人的反应会这么剧烈，莫迪改是先看到魔鬼会怎么样做，所以他在恰当的时机攻击了魔鬼。各位，你要灵巧像蛇啊！各位，你做基督徒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你要敬畏上帝，你要读神的话，你要信靠他，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今天觉得好像我们的形容跟随主信靠耶稣好像都是一个很优雅休闲的生活，做基督徒是优雅精致休闲文化里面的一种。各位，不是的，做基督徒是我们的生命是最喜乐的，但是很多的艰难。莫迪改很聪明，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太监要发动宫廷政变要杀亚哈水鲁王，居然被莫迪改发现了，然后莫迪改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告诉王，这是一个大功劳。圣经上讲大功劳之后莫迪改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提升，有功没有得升，另外有一个大坏蛋没有做任何事，哈曼却无缘无故坐直升机坐火箭往上升。这是你进入的世界。你说对了，我们老板都不升我升那个人，哎，不一定，哎，说不定你真的不应该升的。哈曼被高升，莫迪改知道这个哈曼是要杀犹太人的，所以他先跟他冲突，他不跟他下跪。我以前觉得莫迪改不对，后来我知道他对了。 哈曼因为莫迪改不下跪，他就去跟王讲，你看看这多不合天理。他跟王讲说，王啊，在你的大帝国里面有一族的人，因为波斯是一个大帝国，各色的人都有，他说有一族人啊，留着没有用处，你只要下命令把他们杀掉，我就捐10,000 talents，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能相当于台币100亿吧。王，你的国内有一种民族，这种民族留着没有益处，你只要下命令杀掉他们，我捐100亿新台币。各位，你是王，你听到反应是什么？你再白痴，你也会问，哦，是哪一省？哦，不，我们现在不能谈省级哈，也不是你投票投给谁哈，是哪一种人啊？各位，亚哈水鲁王连问都不问呢。哈曼说，王，你只要下命令杀某一种人，我捐100亿。王就说好，就把戒指脱下来交给哈曼，你可以办这种事。他连要杀的对象是谁他都不问，这个世界这么荒唐，这就是你要去的世界。神让这个人做王，哎，但神也让我们用智慧用聪明来处理这些事。命令下达了，大概再过11个月，某一天黄道吉日，要把犹太人通通杀掉。莫迪改就穿着麻衣到宫殿附近，以斯帖看到他穿了麻衣，马上送衣服给他说，你赶快换掉。各位，麻衣是表示悲哀的，你在王面前不能表示悲哀，王可以叫你悲哀，你可不能露出悲哀的样子，那表示你在他身底下不够幸福快乐。那个尼西米也是一旦有愁容他就很害怕。各位，对不对？你的老板也是这样，对不对？一天到晚叫你愁苦，但你露出愁苦的样子他就很不高兴。莫迪改穿着麻衣，以斯帖说赶快换衣服。什么事啊？什么事你要穿麻衣，你要哭泣？我不知道以斯帖该不该被责备，因为我不知道以斯帖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命令，就是再过11个月全部的犹太人要被杀光。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命令以斯帖应该知道，不管他知不知道，莫迪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以斯帖，再过11个月所有的犹太人要在一日之间被杀光。哇，莫迪改很聪明哦，在以斯帖记4:8讲到说，这件事情是王的命令，这件事情王会下这个命令是因为哈曼起这个意，哈曼起这个意他已经捐了多少钱，圣经上说所捐的钱的数目莫迪改都知道。各位，这绝对是一个秘密，莫迪改可以知道，灵巧像蛇。他在对魔鬼对抗的时候，他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能够掌握的资源都掌握。他跟他的堂妹说，我们现在惨了，哈曼捐了这么多钱，要我们全部人都灭种， Do something， 救我们，去跟王讲。以斯帖回了他堂哥一段话，真是叫人难过。以斯帖说，堂哥啊，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先见之明，当年我在入宫的时候，你嘱咐我什么魅力都要使出来，要想尽办法让王喜欢你，但有一件事情不要表达出来，你不要让人知道你是犹太人。我现在才佩服你的先见之明，原来有人要把犹太人通通杀光。哎呀，哈利路亚，没有人知道我是犹太人，因此这个命令伤不到我。你现在要我进去跟王讲，替犹太人说情，我自己命都保住了有什么关系？而且你知不知道以斯帖在责备他的堂哥了？他说有一个规矩哈， 在波斯有个规矩，是所有的波斯的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的。你居然不知道我现在有这个危险吗？堂哥，你知不知道波斯有个规定，王如果没有招你进去见他，就算你是王后，你进去他不向你伸出金杖，你就立刻死。我觉得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防止刺客的，任何人擅自进到王的面前，王不伸出金杖，就算你是王后，也可能身怀暗器杀。然后以斯帖说了一句伤心话，我已经30天没有被招了。各位要你了解这多恐怖哈！有没有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今天晚上要进卧室，他不请你进去，你进去你就会被砍头的，有吗？有吗？有这么凶的丈夫或妻子吗？如果王不招你，贵为王后擅自进去，我会死。堂哥，我30天没有被招了。以男人的花花心，以那种场合，不要说30天了，3天没有被招，以斯帖大概就永远被贬了。堂哥，你保护我，让我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不是让我活下去，现在你让我就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说，做主的门徒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曾经讲过一篇道，爱上帝容易不容易？答案是，对于爱上帝的人来讲，爱上帝不难。那废话，在讲什么？我们也可以说，信靠神容易不容易？我们也可以说，对有信心的人来讲，不难。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最难的事，我们办不到，因为我们没有爱神的心，没有信神的心，我们是一个罪人。但当神把他的爱，把他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权柄去操练这种爱，这种信心，去饶恕，去赦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可能就是你对人家笑脸多一点吧。哎呀，我没办法，我天生就是这个扑克牌脸，你天生就是这样，上帝叫你天生不是这样。你说我办不到，这也不是什么罪恶。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每一件最小的事做主的门徒。当我们应该对人善良的时候善良，应该对人笑的时候笑，应当说对不起的时候说对不起。李斯帖说，表哥堂哥，我没有办法进去，我要死哦。有些人说后来以斯帖失宠了以后跟莫迪改结婚了，这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他们有感情不是稀奇的事。你希望我死吗，堂哥？我们的上帝充满了慈爱，我们的上帝对他的儿女也有最严厉的要求，你们蒙了最多的恩典，要活出与蒙召的人相称的生活。莫迪改毫不同意以斯帖的请求，你不要想你在宫殿里可以躲过这一劫，你所有的就是为了这个，你去做，你去。以斯帖再回了一封信，那么堂哥，请所有的犹太人为我3天3夜不吃不喝。各位，你要去见你的先生或者你的老婆，你会发代祷信请全教会我3天3夜不吃饭祷告吗？这是我们进入的世界。为我3天3夜见我老公不会被砍头祷告，后面的事我不去讲了，我只是在说一件事情，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多的艰难哦，没有哪一天不是艰难的，愿每一天这个艰难都让我们更快的、更迅速的去依靠我们的上帝，更求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们，更谦卑、更有爱心的活出来。 因为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顺服他。门徒我们讲过很多遍，今天就不讲了。今天我们特别要讲一下，简单的讲一下，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什么叫做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施洗是什么意思？我们前两个礼拜有很多人受洗，今天也有一些青年人受洗，这几个礼拜我们大概有70几个人受洗，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许像我一样30-40年前哦，50年前就受洗了。各位，但是不管3天前、30-40年前、50年前受洗都有一样的意思。受洗跟洗礼跟婚礼有两点是类似的，第一个，那是一个蒙恩的记号， The sign of grace 或者 means of grace。婚礼是对全世界人说，哇，你看我多幸福，嫁了娶了这个人，好幸福啊。是对自己，对自己的配偶，对全世界人说，我好幸福哦。洗礼是对全世界的人说，我好幸福啊，我嫁，我属于父子圣灵了，我的生命属于他了，我被他爱，被他拣选了。这是洗礼或者婚礼的第一个意义，是蒙恩的记号。第二个，洗礼或婚礼也是一个受苦的记号，或者付出代价的记号。洗礼或婚礼，婚礼是对全世界人说，我从今以后我只爱这个人，我一切是为着他，一切是为着他，一切是为着他，我不再有以前大小姐大少爷可以为自己活了，我为着他。洗礼也是一样，我从今开始专门属于上帝了，那叫做做门徒。我们从今以后属于你，你说的我都听，你带领的我都信。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有人听到，或者平常我们听到，我们指望的是什么。对不起各位，真的，我再一次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使别人做主的门徒好难呢、啊。我们能叫人来听到已经很不错了。哦，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我们用了好多威迫利诱的办法叫人来听到，那唱得很好听哎，很好的音乐，后面还有点心哎，来听嘛，听一次嘛。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的时候，那里有记载说，雅典的人啊，不做别的事，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就听听这些就好了。这有些人，包括一些哲学家认为，这个是文明发展最好的地方，就是没事干，天天说说听听就好了。我觉得这是雅典或任何一个文明堕落的开始。有没有人到教会来也是听听听听，看他好不好听？如果使徒行传还不够清楚的话，以西结书第33章写的就更露骨了。以西结书33章第30节说，啊，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32节最重要了，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的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各位，今天教会悲哀的地方就在这里。第一个，没有人听神的话，包括牧师们不大听，我们不大愿意听。第二个，就算有人来听，我们常常是什么票友的心态来听，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哎，那个人讲的不错哎，听听很舒服哎。哎，那个人讲的不错，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哎，不错，很爽，耳朵很舒服，坐那一个半钟头很不错，他是解经王子、讲道王子，可以听，或公主哈，可以倾听。 各位今天能够愿意去听听已经不错了，但这不是上帝要我们听到的态度。听到不要像买一场戏票、歌剧的票、 Pavarotti 的票去听一听，舒服舒服。上帝的话不是给你听了舒服的，上帝的话讲出来会叫你舒服，会叫你痛苦，会叫你有挣扎，会叫你得医治，但是要叫你去信靠、去顺服、去敬拜、去做他的门徒的。我们在做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的事，没有天使、魔鬼能做到的事。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各位，我们不能遵守，我们又如何叫别人遵守？我们怎么办得到这样的事？我们感谢主，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那里，他把这样的权柄、能力、意愿、心智都给了我们。愿我们去吧，去到你的家里、你的公司，去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同事，用主的爱爱他们、责备他们、躲避他们、教导他们。他们能不能变主的门徒，我们不晓得，但愿在做这些事上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是主的门徒。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我很羞愧也很高兴。我很羞愧是我怎么能讲这种道，我怎么有资格讲这种道？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魔鬼可以给我一万条的控告，康来昌，你这虚假的人，你这口蜜腹剑的人，你这不诚实的人，我怎么叫他们遵守？主，我也觉得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叫他们遵守，我自己都不守。但是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你才是什么，是因为你是什么我们才是什么。你是得胜的君王，你使我们也靠着你能得胜。为此我们来做门徒，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为此我们来敬拜你、来歌颂你、来感谢你、来传扬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